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正月十五已经过了哈，这个年应该也算是过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 home group， 还有这个聚餐，还有吗？应该是没有了哈。在我们华人文化里呢，过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吗？我们会一起团聚我们亲人们会一起吃饭，然后亲朋好友们之间呢还会互相赠送礼物。虽然大家来到了美国，都会共同有一个感觉，就是过年的这个氛围我们叫做年味哈，淡了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呢，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它不但没有减少不但没有淡了，反而越来越浓厚。是什么呢？就是互相赠送礼物，对吗？不一定是在过年的时候，在感恩节啦、圣诞节啊，在这个新年啊，我们都会互相赠送礼物。弟兄们，你们今天打算赠送礼物吗？没有哈，还是赠送一下比较好吧。我们都会赠送礼物。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你在过去的这些的年日里面，你所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还记得吗？我相信一个人一生里面会收到许许多多的礼物，在节日的时候，在自己生日的时候，都会收到很多的礼物。那么还记得你所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吗？再进一步多想一点点，说那个礼物之所以珍贵，到底珍贵在哪里呢？是因为那一个礼物值多少钱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保罗收到腓立比教会赠送给他的礼物，保罗写信来感谢他们，是因为他们赠送了很多钱给保罗，所以保罗要写在这一封，在腓立比书这封信的最末了的时候，要来感谢他们。其实刚才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感谢这两个字没有出现，但是当你读的时候，你应该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保罗是在感谢他们。那么保罗感谢他们是因为腓立比给了他很多钱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的题目是神国中的馈赠，来看一看腓立比的这个馈赠，腓立比对于保罗的这个供给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些的地方，看说这个特别的地方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之间的互相之间的这种的馈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学习的地方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了我们，你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国里面的人，让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这都是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成为一个在神里面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的彼此之间相爱的方式。我们祈求神借着今天在神国里面的馈赠，就是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这个馈赠，让我们学习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之间的彼此相爱互相馈赠当中，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成长的地方。我们为着今天的这个崇拜的这个你话语的分享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说人所能够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我们听到了，我们能够去行动的也是很有限。我们祈求神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感动我们，来铭刻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可以照着你自己话语去行。求主看顾下面的这一段的时间，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在第十五节他是这样说，保罗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收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保罗他首先说，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所以保罗初传福音给腓立比， 这个是腓立比人共同都知道的，因为他说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这段的经文，这段的故事呢，其实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到第18章的这个三章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三章的圣经里面在讲什么呢？讲保罗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带领了吕底亚这一个和他的一家人信主，然后也带领了狱卒跟这个狱卒的一家人信主，然后保罗就被迫他要离开腓立比。当保罗从离开马其顿的腓立比开始，保罗说从那一个时候开始，论到收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呢，就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困惑，说保罗真的没有其他教会供给他吗？我们知道说保罗是一个宣教士，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真的是没有其他的教会愿意供给保罗吗？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头脑里面有没有想到哪一个教会好像说曾经有这个意愿要供给保罗，是哪一个教会呢？至少我们在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讲到关于这个供应供给或者说是奉献的这个问题。那哥林多前后书告诉我们说哥林多的教会好像有意要供给保罗，但是保罗呢其实没有接受。为什么保罗没有接受呢？如果按照这个供给，或者说用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馈赠，因为他后面在第18节的时候，保罗有讲到说，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也叫做馈赠。所以呢，前面是讲供给，后面是讲馈赠，大概就是一个意思。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保罗没有接受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供应，而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供应？如果论到这个数目来说呢，其实哥林多它是一个什么都不缺的教会，这个是圣经自己讲的哥林多教会在许多方面他们都非常的富足，包括在经济方面，他们奉献供应保罗的话也应该是数目不会小的，但是保罗没有收他们的奉献。那是不是腓立比的教会他们的奉献的数目比这个哥林多更多更大呢？没有，因为在哥林多的书信当中，保罗说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呢，是说到他们是在极穷之间，到底穷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两者，我是说腓立比教会跟哥林多教会比一下的话呢，一定是哥林多教会的多，腓立比教会的少。那么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保罗宁愿去接受数目比较少的腓立比教会，没有接受数目比较多的哥林多教会呢？他们这两个教会之间的这个供给或者说是馈赠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质疑保罗使徒的这个权柄，如果保罗收了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个供给馈赠的话呢，他们哥林多教会就会把保罗等同于那一些当时走江湖的，我用这个词语叫做走江湖的那一些的教师，认为说这一些走江湖的人呢，就是为了一定的利益，所以保罗他没有收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奉献。他在哥林多后书当中怎么说呢？他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是白白的，他没有收任何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他说我也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他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侍奉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侍奉的时候，他宁愿支帐篷，保罗宁愿去支帐篷，他也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而腓立比教会不一样的，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罗说腓立比教会他们从头一天开始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看重保罗使徒的这个身份与保罗的职分，他们对于保罗的这个馈送呢，不是拿一些的钱给他就算了。那他们的馈送是怎么样呢？第16节他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两次打发人来供给我的需用。当保罗离开马其顿的腓立比的时候呢，他们从那个时候腓立比教会就开始供应保罗，甚至于保罗用了一个词语叫做说 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供应。你知道说一个人在的时候呢，我是说在一个地方，人情世故的东西是免不了的，好像是免不了的，因为你在嘛，所以我们供应你。但是保罗说我离开了，你们还是供应。那对于这一点呢，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很有感受。当你在你原来的那个出生地 去在那个地方成长的时候呢，你发现说很多人往来啊联系，但是当你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不知道说在过去的这个农历的新年的时候，你还需要去问候哪一些人，或者哪一些人还会问候你，哪一些人还会问候你呢？这个表明，如果说问候你的人很少了，就表明说当你 离开了你的这个 physical 的身体离开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很多的东西就渐渐的开始断掉了，对吗？但是保罗说我离开了马其顿的腓立比的时候呢，他们还是继续供应保罗，他们的这个供应不因为地理的距离就停止了。甚至于保罗在第十六节他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还是一两次人打发人来供应。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个可能比较简单，你告诉我你的银行账号多少，我 zero 一下就过去了，就很简单的嘛。但是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我相信不管是对于主后第一世纪的人而言，还是今天的人而言，一点都不简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当保罗离开腓立比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呢，腓立比人怎么知道保罗在哪里？他没有 WeChat 的嘛，分享一下我的地理位置，分享一下我的 moments 啊，我现在在哪里啊，在哪里玩，或者说在哪里做什么，我的现在的事工怎么样，他没有的嘛。那么腓立比人怎么知道保罗他现在这几天在哪里，过几天又去到了哪里？一定是腓立比人他十分关注保罗和保罗的事工，要不然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们也不可能知道保罗他需要的是什么。即使在今天，我也不认为这个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当你要送一个人礼物的时候呢，送一个礼物是很简单的，反正你就去哪里买一个礼物，包装一下就送给他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把一个礼物送到一个人的心坎上面去，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不是持续的去关注他，去留意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最近怎么样，他有什么需要等等，如果你不是这样十分的关爱关注他呢，你是不可能把一个礼物送到一个人的心坎上面去的。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的，他们关注保罗在哪里做什么，现在事工的进展怎么样。所以保罗他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你们也一两次的打发人来供给我的，怎么样呢？需用。保罗需用的是什么？腓立比人知道，他们就打发人一次两次，不是一次，他圣经用的是一次两次去供应他的需用，正是我所需用的，你们送给我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是我所需用的。腓立比的这个教会啊，对保罗的这个供给，他们不是我拿一些的钱，反正保罗你有什么需要你就买什么就好了，反正我就拿一些钱给你，不是。至少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呢，他们是祷告去供应保罗，因为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保罗说借着你们的祈祷，他们是为保罗祈祷的，不单是为保罗祈祷，他们的实际的供给也去一两次去供给，在其他的时候也供给，到后面的时候他们甚至于差以巴佛提去，不单是以巴佛提自己去，也把腓立比教会的这个馈赠带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们的这个馈赠，他们的供给呢，是全方位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由此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那一份的关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腓立比的对于保罗的这个供给，或者说叫做馈赠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见说，在神国里面的这个馈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馈赠。 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其实我们也会互相的馈赠，或者说我们会互相的送礼物。但是保罗的这个馈赠跟我们的文化里面的这种馈赠和送礼物有什么不一样呢？弟兄姐妹，我们去思想说，你为什么会送礼物给对方？你为什么会送礼物给对方？为什么你愿意馈赠一个东西给对方？可能是因为出于对对方的一个尊重，也有可能是你的一片的心意，也有可能是人情之间的互相的往来。当然也有一些的时候是你想加深一下关系，你就送礼物给对方。那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我华人文化的概念来去理解腓立比送馈赠东西给馈赠给保罗的话呢，你就觉得想不通，或者说你就觉得很不合理，因为他们馈送保罗，保罗没有办法跟他们人情之间互相往来，不是说你送我什么，接下来保罗说，哎呀 你送我这一些的，我怎么好意思不送一点东西给你呢？你送我一个东西，我也要回馈一个东西给你嘛。保罗没有东西可以回馈给他们的，对吗？所以如果说是人情之间的往来的话呢，那我们就觉得很不合理。那么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是不是图什么样的所求的？不是有什么利益可求，然后呢来送什么东西给保罗？不是，他们的这种的馈送，就让我们看见是一种在基督里面的，是在这个信仰里面的这种无私的这种的馈赠，就是在神国里面的这种的馈赠。我是没有企图的，我纯粹是因为我领受了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愿意馈赠给你。其实在腓立比的这个馈赠，就让我们看见说，这种的馈赠是超越了我们的文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在三股的教会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人情往来的这种的馈赠。我不是反对这种的馈赠，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彼此馈赠的时候，当我们在馈赠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人情往来的馈赠，我们应该也有一种的馈赠，叫做神国里面的馈赠，就是我看见你有需要，因着基督的爱，我愿意馈赠，我愿意帮助，我愿意关注，我愿意关爱你，不是有所企图的，只是因为基督的爱，只是因为我想把上帝的爱分享给你。弟兄姐妹，很多的人来到美国会信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多多少少都受到过基督徒的馈赠，基督徒的关爱。而这种的馈赠跟关爱，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那个人在你身上有所企图，没有，他就是纯粹的愿意分享基督的爱给你，对吗？所以在我们三股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学习在神国里面的这一种的馈赠。这种的馈赠呢，它也可以是超越物质的。我们通常讲到馈赠的时候呢，就想到说我送一个有形的实际性的一个物质给你，但是其实在神国里面的馈赠也可以是超越物质的。为什么说也是可以超越物质呢？当你为对方在神的面前虔诚的献上祈祷的时候，这种的馈赠是可能是你用任何的物质都弥补不了的，对吗？我跟 Balex 两个人，我们在这个 office 里面，我就发现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而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的那些的东西，在我看来是他馈赠给我的。不是因为他具体给了我什么样的物质，当然他给了我很多的物质，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是任何物质都弥补不了的，都代替不了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互相馈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学习超越物质的、非物质的这一种的馈赠。无论是你在属灵里面为他祷告，无论是你愿意在他人生的某一个特殊的阶段默默的去陪伴他去走一段的路，这个是非物质的，但这个可能比物质的更加的重要，这个比物质的更加的有效用。作为传道人， 我常常在这两个方面去学习，一个是学习什么呢？一个是学习说，在我的这个做传道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馈赠给我，有一些的馈赠啊，我是很感恩的领受；有一些的馈赠呢，他就让我如坐针毡，我领受也不是，我不领受也不是。啊，我举个例子，不是我们这里的，你不用担心，我以为我在说你哈。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他会拿一些的礼物送给你，接下来他怎么说呢？某某这个怀中弟兄或者怀中传道，请你狠狠的为我祷告啊，请你狠狠的为我家祷告，你就知道说哦，他是送这个礼物给你呢，是让你狠狠的为他家的什么什么事情祷告，然后呢，生害怕我忘记了，第二天还打个电话给我，怀中弟兄，你有没有为我家的那个事情来祷告啊？好吧，啊，我不是说传道人不应该为这个事情祷告，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这种呢。馈赠就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也是学习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这种的馈赠当中，不是去回报不是用这个物质继续去回报弟兄姐妹，而是说我带着弟兄姐妹的对我的这种的关爱，对我的这种的馈赠，去关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A 馈赠给我，那么我是不是要就反过头来再去馈赠给他呢？不是，当 A 馈赠给我的时候，是因为看见我在某一个方面有这个需要，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非物质的，那么我应该学习的是我去馈赠 B 或者 C 或者 D， 那他的需要，那么我应该去馈赠给他，而不是把它再馈赠回去。你再把它馈赠回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有可能演变成是我们文化里面的人情往来。我不是说在神国里面不需要人情往来，如果在神国里面没有人情往来，人家就说我们你做基督徒做的没有人情味。但是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在神国里面的这一种的馈赠，不是有所企图的，不是有所功利的，只是因为你想分享基督的爱给对方。这个是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在神国里面的馈赠是超越文化、超越物质，是我们所要去学习的，是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正在做的。后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方面，就是第十七节，他说：“我并不求什么馈赠，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求，一个不求，一个所求。这个求他用的这个态度是非常诚恳的这个概念。这两个求他不求什么呢？他说，保罗说，我不为自己求什么馈赠，但是他要为腓立比求。好像保罗唯恐腓立比人误会，以为保罗间接的在提醒他们说，嘿，以后你们要继续支持我。有这个感觉，我不求什么馈赠，保罗讲得很清楚。有的时候这个方面就好像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这个很敏感的，好像说我讲某一个东西，然后呢弟兄姐妹就以为说你需要某一个东西。还记得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讲弟兄姐妹我讲说我的家里面缺一个什么吗？缺一个 table， 还记得吗？后面的时候就有弟兄姐妹问我说，哎，我家里有啊，你要不要给你？我家里好几个啊，谢谢你啊。后来我们家可以去买到一个25块钱可以买到一个非常长的一个 table， 感谢神。保罗好像这里很害怕腓立比教会误会一样哈，说你们以后要继续攻击我啊。保罗说，他说我不求这个馈赠了。那么保罗求什么呢？他说我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这个是一个什么果子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其实用了一个非常包括第十五、十六、第十七节，他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商业的概念的。为什么知道他有一个商业的概念在里面呢？因为在这三节当中，保罗用了四个跟商业有关系、跟当时的商业有关系的这个词。第一个呢，就是收受， 论到收受的事，这是第十五节当中讲的。收受就是会计里面所讲的借方跟贷方，或者叫做收入跟支出。保罗用在这里是形容说，腓立比教会的给予跟保罗的接受。第二个就是果子，这个果子除了有结果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利息 ，interest， 利息。那保罗用这个利息这个词，他在这里是在说一个什么呢？其实他是在说腓立比人的这个馈赠呢，你们这个馈赠会结果的这个果子呢，是会带来利，会有点像这个本金一样，会带来这个利息的。啊，这个是第二个词。第三个词语增多，增多就是累积，放在这个句子当中啊，就是腓立比人你们的这个馈赠好像本金一样，这个本金呢会产生利息，这个利息加上本金，然后呢他们会以一个复利，会以一个复利的这个形式不断的在产生利息，不断的会再产生结果。第三个词就是账上，就是指的我们银行里的这个 account， 这是账户账本的意思。保罗把腓立比人对他的这个馈赠呢，看作是在银行里面的那个本金，这个本金会结出果子，这个果子呢叫做利息，而且呢这个果子是会越来越多的，所以越来越多累积增多的意思就是本金加利息以复利的形式不断不断的产生出更多的这个利润，或者说增值，也就是说结出更多的这个果子，而这个果子呢是记在你们的账上。讲的直接一点，就是腓立比的馈赠所产生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的，甚至于是到永恒的。这样的一个馈赠其实是对永恒的一个投资。让我们来更多一点去思想腓立比的这个馈赠所结出来的这个果子。毋庸置疑，他们的这个馈赠呢帮助了保罗的这个宣教的事工，保罗的宣教事工得以不断的拓展。那这个跟腓立比人的这个馈赠一定是有关系的，他们的这个馈赠有份于保罗的这个福音的事工，这个是从保罗这个层面来看的。如果从腓立比自身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他们这样的一个馈赠会带给他们教会形成了一个这种的馈赠的文化，馈赠的这个属灵的文化，他们也有可能这个馈赠也有可能影响到他们教会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国度观，他们也有可能影响了他们下一代等等。在世界教会历史上面呢，腓立比的教会是不是像保罗所讲的，他们的果子不断不断的在结出来，越来越多呢？其实在教会历史上面腓立比教会在主后第二世纪的时候呢，曾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教区，他们的主教的座堂就在腓立比。考古发现呢，腓立比的教会呢曾经只是一个在吕底亚家里聚会的一个家庭教会，一个小小的教会。但是到后来在拜占庭时期的时候呢，他们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就有好几座非常大型的几千人的教会，而且当时的这个主教就在这个腓立比的其中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教会里面呢。所以我们就很能够感受到说，原来只是腓立比一个吕底亚家里的一个教会，但是因着他们对保罗的这种慷慨的这种的捐赠，慷慨的这种的馈赠，他们的果子就越结越多，越结越多。到了拜占庭时期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果子是非常多的，整个的教会非常的兴盛，不是一间教会，是好几间，而且是几千人的这种的教会。所以他在这里说是以复利率来计算的。亲爱的兄姐妹，以前我在中国大陆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比较简单一点。什么比较简单一点呢？就是我只是拿一点工资， 从教会领受一些的薪水，甚至有一些的时候呢，教会也有可能出现这个发不出薪水的这种的情形，那就比较简单，就是你凭着信心就好了，没有什么 social security， 也没有什么 traditional IRA， 这个你们都知道的，对不对？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传道人也可以有这一些，而且让我很惊奇的发现是 traditional IRA 呢，还是以复利的形式计算的，是不是？你们都不懂啊？traditional IRA 是以复利的形式计算的，对不对？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有很多的钱可以投入进去，那么又以复利的形式计算的话，那这个不得了。可是呢，人家也很聪明，规定了一定的数额啊，你不能够，你每一年只能够投多少进去，你不能够投再多进去。即使是这样啊，即使是这样以复利率来计算的话呢，我相信对于工作的弟兄姐妹而言，在你退休的时候呢，这笔数目应该是很可观的，对吗？你们都没有反应，还是你们对这个钱都不感兴趣？但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像腓立比的教会这样去馈赠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会结出复利率的果子的，也是会结出复利率的果子，而且这些的果子呢，会记载在你永恒的账户上面。弟兄姐妹，好像说我们有两个账户，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更多的账户，一个是你在地上的银行里面的那个账户，一个是你永恒的账户，把这个两个拿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呢，你在地上的这个账户有多少的数目，你在永恒的那个账户呢有多少的数目，你果子的数目有多少呢，拿来做一个对比，是比较 balance 呢，还是说落差挺大的，天平之间一边倒的这个样子。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人有一本书叫做《井边的女人》，有人看过这本书吗？没有哈。OK， 这本书呢是讲到一个牧师叫做王爱敏，一个女的一个牧师叫做王爱敏，她蒙召做流浪汉的这个事工，在洛杉矶第五区贫民窟服侍流浪汉27年。我虽然去过洛杉矶，但是洛杉矶第五区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在洛杉矶读过书的人大概知道，大概 我读的时候呢，大概让我知道说就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流浪汉居住的一个地方，一个贫民窟。是一个王爱敏呢是一个台湾人，本来是在台湾做生意，生意也做得很好，也做出口生意，后来呢就被他的一个经理骗光了所有，当他再去讨债，坐飞机去讨债的这个路上呢，结果呢自己腹中的孩子要出生，所以飞机就紧急降落在洛杉矶，所以他跟他的孩子就在洛杉矶，但是呢因为他是做生意被骗光了，所以呢他就在洛杉矶成为了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每一天在垃圾堆当中去找食物，然后也没有出生的孩子也没有尿片，没有尿片怎么办呢，他就去教会拿卫生纸给孩子当尿片。有一天他实在觉得人生活着没有意义，活得这么的辛苦，他活不下去了，他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就准备丢下孩子准备去自杀，他就把孩子丢在超市的那个购物车上面，把他推到这个超市的这个停车场上面去，然后让人来领养，他想说我看见我孩子被领养了之后，然后呢他就准备去自杀。当他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购物车上面推到那个停车场去的时候呢，就有准备要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我不是救你们两个人吗？我不是救你们两个人吗？他就对那个声音说，神，如果是你，你养我们母子，你养我们母子。他的孩子的那个奶嘴就从购物车上面掉了下来，他就去帮他的孩子捡那个奶嘴。当他去捡那个奶嘴的时候呢，就发现奶嘴对的那个地方有100块美金啊，就是揉得很被人家踩的，揉得很跟地面没有什么没两样的，但是他看到有100美金，他就拿着那100美金去超市里面买食物给他的孩子，然后也买食物给其他的一些的流浪汉吃。那段时间呢，他是睡在一个外国教会门外的一个椅子上面， 后来有一对的夫妇在晚上去参加教会祷告会，然后呢出来的时候看见他睡在那里，就关心他，就了解他的故事。圣灵就感动这对的夫妇，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车库打开，让王爱敏和他的儿子住。当他住在这个车库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说，这个车库挺大的，我不能这么自私，一个人，我跟我的孩子两个人在这里住。所以他又去邀请另外一个他认识的有五个孩子的单亲的母亲，他们就一起住在那个车库里面。但是他邀请另外一个单亲跟他五个孩子住在这个车库里面这个事情呢，是那对的是愿意把车库打开的那对的夫妇不知道的。直到有一天那个单亲的带五个孩子的这个妈妈，她当中有一个孩子发高烧，在晚上在那边一直哭，然后孩子一直哭，然后就吵到了这个家的这对的弟兄，他们就下来看，哦，才知道哦，他们的车库里面住了这么多的人。然后这个单亲的母亲和他五个孩子也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这对的夫妇。这对的夫妇内心当中非常受感动，他们泪流满面，他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这对的弟兄夫妇呢，他们就住了一个公寓，一室一厅的公寓，就给这王爱敏牧师的跟他的孩子，还有这个五个孩子，还有单亲母亲。但是当他们在一起住的时候呢，王爱敏牧师觉得他还知道有一些的单亲的妈妈跟孩子，他又去邀请了一个单亲的母亲跟五个孩子。所以呢，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里面呢就住了十几个人，那有点不够住，他就把沙发搬到门口，然后跟他的孩子一起睡在沙发上面。然后沙发睡不了他们两个人，他就让他的孩子睡在沙发上面，他就睡在那个门外走廊的那个地板上面。所以他的孩子就受到了他妈妈的这个影响啊，因为他妈妈不断的去关心那一些也是同为流浪汉、同为单亲母亲的那一些的人，他的孩子就受到他的妈妈的这个影响，也对这些的流浪汉充满了爱心。当他孩子七岁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读书，有一天这个校长就把王爱敏牧师叫过去，他以为他的孩子在教会在这个学校里面犯了什么错误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校长就对他说，我们发现你的儿子在吃午餐的时候呢总是不在，我们就到处找他，每一次吃午饭的时候他就不在了我们就去到处找他，后来发现说你的儿子把他所领到的这个食物去分给他所知道的那些的流浪汉。所以这个校长就问王爱敏说，你是怎么去教育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去爱这些的穷人。那当然如果你感兴趣他的故事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井边的女人这本书。我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给弟兄姐妹，是想让我们看到说，因着这一对的愿意开放他们的车库，愿意付出一定的经济租房子给他们住的这一对的夫妇，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馈赠。为什么说他们是馈赠呢？因为第一个他们本身是一个基督徒，第二个他们这样的付出是没有什么回报给他们的。但是因着他们这样的馈赠，就影响了王爱敏和他后来的这个流浪汉的事工。王爱敏牧师后来就做流浪汉的事工，做了有人说是27年，有人说是30年，总之大概可能是接近30年。而王爱敏牧师对于流浪汉的这一种的爱，也影响到他的儿子，使他的儿子继续去关爱这些的流浪汉。透过他们这样的服事，有在王爱敏牧师的这个服事的生涯里面呢，有100多个流浪汉后来成为了传道人，那其中也有一些呢成为了牧师。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事情，就是在神国里面的馈赠呢，就是以负利率这样的方式不断不断的去结出果子，而且是越来越多，而这一些的果子是要归在他们的账上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馈赠，是在神国里面的这种的馈赠，这个馈赠是有永恒的影响力的， 这个馈赠是你做对永恒所做的一个投资，而投资的回报是以复利的形式不断的在累积，不断的在增加，是归在你的账上面的。我们比较注重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了多少的投资，有多少的收益，有多少的回报，但是在神国里面呢，我们在神国里面同样是要去做投资，同样就要去做馈赠。有一次我跟珊珊，我们两个人在家里我们在对于过去有一些的回顾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了一个事情。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珊珊以前早一些年刚刚出来在教会服事的是做儿童主日学工作的。他的儿童主日学现在的学生呢，基本上都已经结婚，然后开始生小孩，小孩有的孩子可能已经10岁8岁的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发现说，他曾经的那些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当中，到现在为止至少产生了5位传道人，至少产生了5位传道人。我们再去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在神国里面的这种的投资，在神国里面这种的馈赠，这种的给予，是有永恒的影响力的，是能够带来回报的，是能够带来回报的。所以我们想到这一些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恩。所以也求神让我们能够像腓立比的教会那样，在神国里面有馈赠，在神国里面投资，能够产生永恒的影响力。第三个方面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献给神的祭物。在神国里面的投资是献给神的祭物。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祭，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个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让人觉得有一点点意思不够准确，但是 NIV 的翻译呢，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保罗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保罗的意思是说，我收到了你们所有的这个馈赠，我收到了你们所有的馈赠。是说当以巴弗提带着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差遣和馈赠去送给保罗的时候呢，保罗需要有一个交代，说我已经全部都收到了的意思。读这段的经文，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说，这里面呢，如果前面是用了一个很商业的概念，那这里呢就是用了一个献祭的一个概念。他这里用了好几个词，都让我们直接联想到跟旧约的这个献祭有关。第一个是馨香之气，第二个是祭物，第三个是收纳。馨香之气的是说他的献祭被神悦纳的，因为这些的祭物经过焚烧之后，它会产生香气。旧约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香气呢，好像是神闻到了，神就悦纳人所献的这一个祭物。所以馨香之祭是讲到神悦纳，祭物呢是讲到说这个是献给神的，因为讲到祭物的时候呢，就是献给神的，神所喜悦，神所收纳，就表示说神接受的这个意思。这里面呢他来强调腓立比教会的一些他们的馈赠的一些的特征。第一个呢是献给神的，第一个呢是献给神的。保罗形容腓立比教会的这个馈赠呢，好像是献给神的这个祭物，因为保罗告诉腓立比，你们给我的馈赠呢，其实你们是给神的，他们是向着神，为神而馈赠在保罗的身上。这个就与耶稣所讲的，你们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是一个意思。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当我们去馈赠，当我们去供给一个人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说我供给你，你就欠我人情啊，我馈赠你啊，你就要买我几分的面子，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他们是奉献给神的，他们是向着神，为着神的缘故奉献馈赠给保罗。保罗是在强调说，你们的馈赠是奉献给神的。神 是说祝福的，是谁来祝福呢？也是神来祝福。第二个就是极美的香气，保罗用了这个极美的香气。那么想一下，他的极美到底美在哪里呢？这样的馈赠是在神国里面的馈赠美在哪里呢？美在它超越了文化，它也超越了物质，它也产生了永恒的影响力。 保罗是感谢着从腓立比而领受馈赠，腓立比呢又是甘心的向着神而奉献。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腓立比教会喜悦，保罗呢也喜悦，神也喜悦，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的这个三方每一方都是充满喜悦的。最后一个是他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呢，保罗把它形容为一个在祭坛上的这个祭物，是一个祭物。那熟悉旧约概念的人就明白说，现在祭坛上的祭物就是一定要牺牲的，而腓立比的教会呢，他的馈赠就具有牺牲的这个特性。因为腓立比的教会不是有余，我多的我拿出来给你奉献给你，保罗不是，他们的奉献我刚才讲过说，他们是在极穷之间他们拿出来的，他们不是 我多一点点，好多一点点给你吧，不是，他们自己是本身不足然后拿出来的。所以保罗说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亲爱的兄姐妹，我们的馈赠许多的时候呢，是我们有余拿出一点出来。我觉得不管是对神还是对人，我们的馈赠都有这个特性，就是我们多余的拿出一点出来。但是保罗讲腓立比教会的这个馈赠不是，他们是自己不足过了，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拿出来的。对兄弟们，想一想我们的服事，我们给神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我在我工作之余，我在我闲暇的时间，我拿出一点出来时间奉献，这不是腓立比教会的奉献。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是虽然我不够，但是我还是要努力的摆上。在最后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在去年组长退休会上面呢，我有讲过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农场里面，有一个动物的农场里面呢，这个动物的农场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动物啊，这个在这个农场里面呢，有一只鸡就跟一只猪在对话。这只鸡跟这只猪呢，看见有一辆车经过他们农场，有一辆 van 经过他们农场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里对话。因为猪跟鸡看到这个 van 的这个车上的这个广告是一个食品的一个车。这个食品车上面呢，这个图片呢有这个有三明治，有这个鸡蛋，有火腿，有这个 bacon 等等等等。然后鸡看见了，就对猪说：“哎呀，我真的感觉到我很自豪。为什么我很自豪呢？因为人类的早餐呢，如果没有我们的贡献呢，他们都不知道要吃什么东西。”我们贡献了鸡蛋我们贡献了 bacon， 我们贡献了火腿，我们贡献了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这么贡献的话，猪都不知道这个人类都不知道要吃什么东西。猪说有道理哦。然后猪又想了想说，我们对人类的早餐有很大的贡献呢是不错的，但是呢我跟你不一样。猪说我跟你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你献上的你拿出来的是身外之物，我拿出来的呢是我的全部。你拿这几个鸡蛋呢是你的身外之物嘛，我呢，我作为一个猪，我拿出来的是我的全部。你献上的是鸡蛋，我献上的是火腿， 我献上的是 bacon， 所以我们献上的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故事来做一个思想，说我们的献上的是鸡蛋还是火腿，或者说是 bacon， 是身外之物还是我的全部。保罗说我们献给神的，我们献给神的祭物是活祭，是一个祭物，是全部，是极美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神国里面的馈赠是给神的，而且是给神的一个祭物。他对于我们的馈赠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我们虽然是坐在某一个弟兄身上，某一个姐妹身上，但是我们是献给神的，是祭物。今天有圣餐，所以在圣餐即将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在神国里面的这个馈赠跟我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神的国里，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想一想我们自己，我有馈赠吗？我馈赠了什么呢？我的馈赠是献给神的吗？我的馈赠是身体之内的还是身外的？当圣餐摆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献上了全部，他是那个真正无瑕无耻的祭物，他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他的全部的献上，我们今天的馈赠就产生了永恒的影响力，我们今天的馈赠就成为可能，我们今天的馈赠才会被神纪念，成为馨香之气，被神悦纳。我们也可以试想说，在我们永恒的账户上面有多少的数额呢？在我们永恒的账户上面，我们有往上面做投资吗？后面我们也可以来有一些的思想跟祷告。所以接下来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根据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在神面前再次回应。你想去馈赠谁呢？你想去馈赠什么样的方式呢？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馈赠呢？在我的生命里面有馈赠吗？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些的祷告。